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请听今日嘅详细内容。欧洲议会于当地时间星期四进行投票，并以529票同意、45票反对与14票弃权，通过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嘅地位。呢个系乌国迈向正式欧盟成员国嘅第一步。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欧盟候选国地位亦获得批准。欧盟集团目前有27个成员国，乌克兰等3国若果要加入欧盟，必须落实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乌克兰已经落实约摸七成的欧盟规则和标准，不过在法治、寡头、反腐和基本权力等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由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家政府首脑组成的欧洲理事会将就乌克兰的成员资格进行最后表决，表决结果必须是一致同意。外交官说，这个进程有可能需要10年的时间来完成。自从2013年克罗埃西亚加入欧盟，至今欧盟没有新增任何成员国，但今年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之后，连带影响欧洲的地缘政治。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亦有国家立场不同，好像是葡萄牙政府就表示欧盟应该立即支援基辅，而不是在法律上打转。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影响，同埋欧盟为支持乌克兰而提供更多的经济、军事和人道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次会议将是欧洲理事会历史性的会议，他相信欧盟所有27个国家都将支持乌克兰入盟。就在欧洲议会表决之际，美联社报道说，美国官员星期四表示将向乌克兰追加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最新方案预计包括4套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一名官员说，最新方案还将包括18架战术车、18艘海岸和河岸巡逻艇、数千支机关枪、榴弹发射器和弹药，还有其他一些设备和零部件。就在一个星期前，美国曾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的军援。猴痘长期在西非和中非国家流行，但5月以来非流行地区病例激增，大多数分布于西欧。WHO 突发事件委员会23号召开闭门会议，决定猴痘疫情是否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结果最快24号公布，将猴痘疫情宣布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意味着世卫组织将视其为非常事件，而且疫情存在向更多国家传播的风险。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很多科学家怀疑将猴痘疫情宣布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压制疫情的传播？因为最近报告发生猴痘感染病例的发达国家已经迅速采取措施阻止疫情的传播。唯一获生产猴痘疫苗的丹麦巴伐利亚北欧生技公司甚至订单载满，表示有信心可满足全球疫苗需求。谭德塞在23号的会议上讲明，今年已有48国向 WHO 通报逾3200人确诊同一人死亡，呼吁所有国家皆需监管疫情，追踪接触者和隔离确诊者，以预防猴痘进一步扩散。他亦指出，非流行国家确诊个案主要为男性行为者，同埋最近增加与新伴侣或多个伴侣发生性关系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话，人传人正喺度进行中，好可能被低估咗。此外，中非今年亦通报近1500起疑似病例，同约摸70起疑似死亡个案。直到上个月之前，猴痘并未在非洲以外的地方发生过具有一定规模的疫情，而且科学家亦没有在猴痘病毒中发现任何重大的基因突变现象。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资深研究员大卫·费德勒接受美联社访问时表示，猴痘蔓延出非洲之后引发世卫组织的重视，有可能无意间恶化在新冠疫情蔓延期间出现的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分裂。 坎贝尔在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演讲中，多次提到美国与盟友在和太平洋地区岛国的接触中极需提高水平。坎贝尔说，美国需要在调整太平洋岛国建立更多的外交管理，并进行更多的接触。他说，美国将有更多的高级官员，包括内国官员，访问太平洋岛国。拜登政府准备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投入更多的资源。坎贝尔说，斐济将是美国推进与太平洋地区合作工作的枢纽之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较早时候在访问斐济时宣布，美国将加快在所罗门群岛的使馆建设。坎贝尔说，美国十分支持太平洋地区奉行区域主义，他强调主权是美国对待太平洋地区事务的核心。坎贝尔强调，美国将增加在这一地区与澳洲、新西兰、日本、韩国、法国、德国和英国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坎贝尔的讲话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中共，但他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这一政策阐述被视为是中共近年来拉拢太平洋国家行动的回应。今年四月，所罗门群岛与中共签署一个可能令中共得以在当地建立一个军事基地的安全协议后，美国、澳洲和新西兰等国家都对此感到担忧。中共外长王毅近年穿梭太平洋岛国签署多个经济和技术协议，令到这个担忧更为加深。上个星期四，坎贝尔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年度安全会议上表示，接下来美国希望做的事就是大幅提升在太平洋地区的实力。坎贝尔表示，将启动一个新倡议，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制定一套开放的非常详细的交往模式。今年一月，坎贝尔曾提到，太平洋地区是最有可能发生战略意外的地区。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卡西迪星期三宣布了一项新的立法提案，此法案将对未来任何最高法院泄密者处以$10,000的罚款和10年监禁。咁亦系对上个月泄露嘅最高法院或将推翻罗素韦德案判决意见草案嘅回应。喺星期四嘅一次独家采访中，嚟自美国路易安那州嘅卡西迪告知华盛顿观察家报，若果名为2022年阻止最高法院泄密者法案嘅提案成为法律，虽然无法对任何泄露多布斯数字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意见草案的人进行监禁或罚款，但可以没收泄密者可能获得的所有利润。卡西迪说，其中有一部分是从犯罪中获得的利润，因此想要进行发表交易并从中获取利益的人将受到追究。卡西迪指出，任何向传媒投稿或付费演讲活动都属于同一类别，无论是哪个泄露了这份意见草案，任何未来的泄密者都必须面对他们造成损害的后果。卡西迪将布雷特·卡诺亚法官在马里兰州切维塞斯的家中遭到暗杀未遂的事件作为参议院采取行动的原因之一。根据一份刑事宣誓书，26岁的嫌疑人尼古拉斯·罗斯克承认他受到泄露的意见草案的影响，因为该草案表明高等法院准备撤诉在罗素韦德案裁定的近50年的堕胎权利。卡西特表示，暗杀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未遂是一个危险的、前所未有的泄密事件的直接结果。虽然主流媒体可能会忽略这个针对保守派法官的骇人事故，但美国人民希望泄密者被追究责任。星期三，前总统川普亦建议当局敦促最早报道罗素韦德案的政客记者乔什加斯坦和亚历山大沃德尽快透露他们的消息来源。星期四，最高法院做出一项重大裁决，美国人将拥有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支的权利。这一决定是由6名保守派大法官一致做出的，推翻了纽约州携带枪支需要许可证的命令，预计此裁决将推翻其他州。 包括加州和新泽西州等民主党州所实施的类似法案，根据这一新的法律框架，在民主党人主政的州实施的其他拥枪限制措施，可能都会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在最高法院本身的成员似乎越来越受到人身威胁时，托马斯大法官在撰写的文章中说，纽约要求枪支所有者在家庭以外携带武器进行自卫时要有正当理由，而这违反了美国宪法对枪支权利的保障。他写道，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其他宪法权利是个人，只有在政府官员证明了某种特殊需要之后才能够行使的。当涉及到不受欢迎的言论或自由行使宗教时，这不是第一修正案的运作方式。当涉及到被告与不利于他的证人对质的权利时，这亦不是第六修正案的运作方式。当涉及到为自卫而公开携带武器时，这亦不是第二修正案的运作方式。川普总统近日警告，日前协助民主党通过控枪法案的共和党参议员，他们的行为和对民主党人枪支法案的支持将反过来困住他们自己。川普说，在麦康奈尔德州的名义上的共和党人参议员科恩和其他人的帮助之下，民主党人目前正在参议院构建和推动的枪支管制协议，这将作为夺取人在枪支运动的第一步而被记录在历史中。他提醒共和党人要小心你们将要做的事。而反对方布雷耶法官在和索托马约尔和卡根法官共同发表的意见中写道，当法院解释第二修正案时，他们考虑导致各州管制枪支暴力的严重危险和后果是符合宪法的，而且往往是必要的。在这个同时，总统拜登亦对高院这一裁决感到失望，